山外青山，楼外楼，严明放羊几时休。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羊群无尽头。严明放羊班，
听众朋友你好，你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周末严明放羊班，时间到了。上个礼拜就跟大家分享到老教会布道会，那感谢主也是服侍我当讲员。那在整个布道会的过程里面，当然有很强的属灵的征战，仇敌肯定不肯甘心自己的失败，所以他攻击我的身体，让我就很不舒服。那上个礼拜发了两天的烧，三天的，大概三天左右，整个这个人就比较虚比较弱，但是感谢主，主是得胜的主，所以到了礼拜六就烧就完全退了，主日就完全没问题。那其实主日那一天我还记得特别清晰的，当我在台上把那福音的信息讲给台下的这的福音朋友的时候，我自己是没有特别的怎么说，最开始的时候我只是想着要把福音的信息讲清楚而已，其实在我心里面我当时没有特别的什么特别大的感触或者想法或者感动，但是就觉得我需要把这个福音的核心要讲得清楚。比如说我们人是有罪的，我们是个罪人，那我们身上的这一个罪恶怎么办，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但是我们这个罪恶它会带来死亡，并且罪的公价就是死，它会有刑罚。但是主耶稣因为爱我们的缘故，所以他不会希望我们沉沦，因为我们是他所造的，所以他就亲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然后为我们付上了这一个代价，赎了我们的罪，就是救赎。我们只需要愿意接受他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在他面前认罪悔改，那我们就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那所以其实这一个福音它几句话可以讲得完，但是你说要讲得特别清楚也不是特别容易。为什么？是因为在传福音的信息的开始的时候，你依然还是要有一点点的铺垫。在这个信息的过程里面，我自己觉得需要靠着主来得胜，因为我靠着我自己，我觉得我可能讲不清楚。可能弟兄姐妹你会觉得挺奇怪，上个礼拜也跟大家分享过，传福音它的确是一种，它是一个不同的恩赐，它跟先知讲道还不太一样。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弟兄姐妹会觉得说，哦，一个人他能够主日，他如果是一个站讲台的人，他就传福音应该是肯定没问题，当然是没问题了，但是你说是不是那么的怎么说可以游刃有余，那不见得。那但是就回想起来到最后的时候，我记得最后在呼召的时候，我就请最后有一首诗歌跟会众弟兄姐妹一起来唱，我就说凡是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请你在你的座位上站起来。那其实我当时就没有想过说会有多少人站起来，但是就在最开始的时候，那就有一位女士，她就在她座位上站起来了。我当时就觉得很开心，就感谢主，哪怕有一个，哪怕没有其实没关系，因为反正是神的工作。但是当她站起来之后，我看到她的样子的时候，我就突然一下子我心里面就一下子就被神的爱充满了。我突然间我觉得台下应该还有很多，但是可能他们碍于面子或者是什么，在人前就没有特别大的勇气站起来。这个时候我突然一下神从我里面出来，而且那个我自己都能感觉到那个话语里面是有圣灵的能力，而且这个能力它是带着爱的能力。我觉得我从来没有，那一刻我虽然台下面那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但是我突然间能够感受得到，或者是我特别深的我知道说神真的爱这一群人。那种爱在我里面不断的支持我，也不断的从我心底里面出来。当然那个言语我相信也是带着爱的，所以那一下子就突然间哇，前面三排都站起来了，我自己都没想到。荣耀真的归给主，我觉得这是圣灵自己所做的。所以亲爱的朋友，我 弟兄姐妹，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传福音真的不独在乎言语了，不是说我们今天能够把人，我们福音能够讲得多么的完全，多么的感动人，铺垫多么的好，别人多么的有需要，让他意识到什么，其实不在乎这些东西。最重要的是，就像保罗他自己在他自己的书信上说到，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圣灵并充足的信心。就是在这一个，我相信弟兄姐妹，你们在平时传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我们充足的信心有，因为我们对神是有这个信心的，不然我们也不会想要传，对不对？但是全能圣灵这两件事情，我觉得可能我们有的时候是稍微欠缺一点的，尤其是可能全能这一件事情，圣灵的能力从我们里面要出来，我们首先自己这个人是需要时常的顺服圣灵的，你需要时常的能够在圣灵的引导底下去生活去行事，这样圣灵的能力才能够从我们里面来出来。当然你说是不是在乎我们这个器皿的状态，是不是我们这个器皿的状态起决定性作用，其实也不是。有一句俗话叫做什么一力降十会，就当这个实力已经成为绝对碾压或者是无限大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器皿的不堪或者是我们的瑕疵，就可以说是这个影响就可以说等于零了。因为所谓的实力就是当主，我们的主是全能的，他是真的是他是全能的，他是全知的，所以他的这个能力等于是他是无限大。那么我们虽然这一点瑕疵，或者是我也许可能我们够不上，但是我们不可能在这一个掌权绝对全能的主的这个面前，我们这点瑕疵或者是我们这点软弱，其实对主的工作的个怎么说影响几乎等于零，因为我们的神太大了，他是无限大。那但是对于我们自己个人来讲，当我们自己软弱够不上的时候，神的工作一定不会被阻拦的，神的工作一定没问题的，底下的人主预定得永生的，就一定可以，就一定会得到主的这一份救恩。但是我们这个人如果我们不平时好好的操练，就等于是我们这个人自己是受亏损的，神的工作不会因为我们的软弱而被拦阻，或者是别把自己看得太重要或者太了不起，你我不够看，你我不够去阻挡神的工作，但是我们自己会受亏损。所以这是就着自己来说的，因为神的工作他要做成的事儿没有做不成的。我经常曾经也跟弟兄姐妹说过，神应许亚伯拉罕，就说你要确切的知道你的后裔要寄居别人的地方400年，而且呢这个地方的人可能会苦待他们，但是那个400年会把他们带出来。这个神应许亚伯拉罕就是400年，可是真正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是什么时候呢？就是430年的那一天，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出来了。好，那么到底是神算错了吗？有人各种的解释啊，什么啊，主说主跟亚伯拉罕说的只不过是个约束，那个什么的，其实是。这种的解经完全好意为神辩护啊，但是其实神需要你为他辩护，完全不需要。我们不能站在人的这个位置上好意为神辩护的心就曲解圣经，因为你要站在一个属灵的位置，真的是神开启你的时候，你就看见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真的是400年，真就是400年。但是问题是为什么到了430年似乎好像多了那30年，那30年哪去了呢？30年发生什么事儿呢？那么我们就去看看神要使用的器皿，比如摩西同学将近40岁的时候，心中起意去看望自己的弟兄，对吧？这个是使徒行传，应该是斯提凡，他跟那些犹太人说，到也为摩西做了见证的时候，说的摩西的时候，那他，但是问题是，他发生什么事儿，一下子就打死了那个埃及人。那打死这个埃及人之后，被迫没办法跑到旷野去牧羊，了40年。到他80岁的时候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我们在这样看的时候，你说是不是神的计划被推迟了呢？那我觉得也许可能是真的是神等待摩西 能够真正成熟，在旷野被预备好，可以 ready 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就是当他所有一切的空无有力和他一切的雄心壮志都已经磨没了的时候，这个人器皿被神啊已经制作到可以了，那对，就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中间这30年，我个人的解读是因为摩西这个人他没有预备好，或者是以色列众百姓他们的情形也没有预备好。其实因为当年摩西真的去打死那个埃及人，很大的事儿吗？也许不大，但是以色列的百姓其实他们也没有预备好出埃及。为什么？因为他们自己对摩西彼此欺压的时候，欺压人还说那谁立你做我们的审判官。其实当然是神预定摩西去拯救他们的，这不用说，但是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并不这么认为，而且你要杀我比如杀那个埃及人一样，就是连他自己的同胞或他们自己人都要出卖自己人。也就是说其实给我们看见除了摩西没有 ready 没有预备好，那么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自己也没有预备好，他们完全不在状态。那个时候他们不管是摩西还是以色列的百姓，这两方都没有预备好出埃及的时候，那怎么办？神可以等待，神要做的事情一定会做成，以色列人一定要出埃及，这个是我们的神应许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的，对，神一定要把他们带出来。但是问题是当人自己不配合的时候，但自己他们没有预备好的时候，那怎么办？那神可以等我们，神有的是时间等，但问题是那他们就等了整整又30年，好不容易好，那以色列的百姓也预备好了，那摩西也被神制作好了，那这件事情就发生了。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我们别把自己看得太了不起，我们没有办法阻拦神的旨意的，神要做的事情一定会做成。但是问题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如果我们不愿意成长，我们不愿意跟随主，不愿意按照神的话语来生活的时候，亏损的是我们自己。神可能已经预定我们，本身我们可能400年就已经可以出了埃及，不需要再坐砖，但是问题是当我们自己没预备好的时候又继续坐砖30年嘛，那30年的苦等于是本来按照神的美好的心意来讲其实可能是不必要的。所以也盼望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可以好好的来跟随主，不需要等到真的再有一些可以说是不必要的苦难。
摆在我面前，我必定不胆怯。